欢迎收听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十八集。在第十八集的译文独享中，雅子要为大家介绍由果粒文化于2017年出版的《种子的信仰》。《种子的信仰》作者是以湖滨散记著作闻名于世的美国文学家亨利·梭罗，而这部著作能于作者身后125年面世，归功于梭罗研究权威布莱德利·迪恩先生的努力。布莱德利·迪恩请一生之力去整理、编读、编著梭罗所遗留下来的手稿，让世人得以阅读梭罗珍贵且优美的生态观察书写。种子的信仰从梭罗的生态观察笔记，编者布莱德利·迪恩先生细腻的整理汇集，中文版陈一仁先生精准的翻译，以及动植物专业名词审定唐欣欣小姐的努力，这一路呈现到读者面前，无不用心竭力。谢谢果粒文化。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某段时间或某个人，让我们走上人生的轨道。我年轻时想过同时成为诗人和生物学家，当时周围的人、学业顾问、朋友和父母都说我必须在这两种互不相容的事业选择其一。面临这种文艺和科学之间的生涯抉择，我的反应便是彻底的逃避，逃离他人，连续走上数小时，还有阅读梭罗。大约在那时，某位友人提供我一个避居处，一间由鸡舍改造的小屋。我在那里隔离自己，写作、钻研生物学书籍，并在每天早晨阅读梭罗日志。那项晨读仪式是我人生很宝贵的经验。每天早晨，我仔细思考梭罗写于百年前同一日的段落。在我从早到晚忙于作业的过程里，梭罗的话语越发钻进我灵魂的土壤，就像某些芒草种子在发芽前扭动，钻进大地那样。不知怎地，梭罗便以某种方式改变我的人生。因为我能兼为田野生物家和作家的路线，最终就从那几个月的怀疑和艰困浮现出来。虽然我又花几年时间在校学习生态学、文学和民族植物学，借以厘清这条路线，但我终于定下心来研究和书写种子，和种子在土壤、基因库以及文化里的保存。回顾过去，我发现梭罗言语的沉稳和他对自然秩序的持久信念，让我得以停泊。经由阅读梭罗日志，我开始领会一个人如何融合科学家那种详细观察的能力和诗人对于语言的掌握。在梭罗身上，我首次看到有人不把诗歌和大自然经济视为对立，而是设想一个横跨两者并能丰富无人感官、内心和心灵的广大生态。这是美国生态学家、亚利桑那大学教授盖瑞·保罗纳邦在《种子的信仰》序文中 学习田野和森林的语言所写下的一段话。理性的科学和感性的文学要如何并存，并且成为终身志业？梭罗用他的生命为我们做最踏实的演示。他贴着森林脉动的细腻观察，也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兼容文学和科学的美好路径。兼容且专业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尤其对于外在的质疑。在这篇序文中也如此提到，但讽刺的是，梭罗的纯科学探究长久以来被许多人忽略，又被少数熟悉这些未出版作品的美国文学家所轻视。从《湖滨散记》又名《华尔登湖》出版到他去世的这些年里，梭罗大约4000页的日志和他未完成的《碎石力》或《康科德之书》，主要专注于当地自然史的详尽观察。梭罗这些较偏技术性书写的内容，文学评论家从来都不看重。比方说，梭罗日志核心的编者薛伯认为，梭罗关于种子的探究为他毕生事业里最好留着别出版的一章。薛伯指出，1857年以后的梭罗日志沉迷于眼光狭窄如朽旧般的探究。薛伯说，从日志的此处直到最后，我们看见梭罗身上的思想家兼诗人逐渐败给他身上的观察者，像天一样宽广的视野如今已被缩得像显微镜一样窄。正如他曾经担心的那样，正如文学批评家对于梭罗的晚期科学写作不予置评，植物和动物分类学家也诋毁他早先关于植物和动物研究的尝试。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只要跟着《种子的信仰》一书，跟着梭罗的脚步亲自感受，我相信您会找到答案。美国历史学家小罗伯特 D. 理查森在《种子的信仰》导读里也是这么写着，梭罗继《湖滨散记》之后的作品大多未经出版。他在离开华尔登湖后宣称他还有好几种人生要过，其中一种便是科学人生，而对此我们所知甚少。在《种子的信仰》里，编辑迪恩严谨地汇编梭罗晚期自然史著作，并以《种子的传播》这份完整手稿作为本书核心，成为125年来首部问世的梭罗新书。本书为我们对于梭罗一生的理解增添全新的篇章。这位《种子的传播》的作者已从《湖滨散记》走了很远，即便他不曾远离康科德，《湖滨散记》盛赞人在大自然里那般单纯、独立而不受拘束的生活，有种甜美的自由。《种子的传播》则是颂扬生命的生命力、繁殖力和相互关联。《湖滨散记》系关于自我的成长和修为，而《种子的传播》则是有关群体的成长和新时代的兴起。 湖滨散记被公认为是梭罗作为诗人和博物学家的杰作，而种子的传播即便仅为初稿形式，仍为梭罗作为作家与科学家的登顶之作。梭罗计划的最终目的，既非达尔文的物种分化，亦非马尔萨斯的人口控制论。梭罗在手稿中不断谈论繁衍这项主题，而其背后则有一项关于死亡与再生的有力譬喻。由于这项譬喻，种子的传播扩展而达至完整意义。种子不仅抑制出生，也代表再生。每种植物都能在每颗种子里再生，每天都有创造的一天，同时也是再生的一天。梭罗说，这片大地本身即为谷仓，也是温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分享书中的精彩片段。在第一章《有翅膀的种子》里，对于刚叶松球果果蝇的精彩描述。风声已穿透球果的果蝇，而种子也准备好要利用风势。据达尔文所述，康多尔谈到带翅膀的种子绝不会出现于不会张裂的果实，这类种子天生适合飞行。这片薄翅独立于种子，你可以将种子拆下再旋回原位，就像拆装表面玻璃一样。阳光和风拥有这些果蝇密室的钥匙，在次年或后年秋天，啪的一声将锁打开，并且在整个冬天持续进行。果蝇里的种子全都露出来了，那些既薄又弯的把手朝上，朝外迎风，风一阵一阵地拉起把手，将种子送走。倘若种子是在平静无风的天气被释出，就会快速旋转直落地面。然而若是有风，种子就会飞向某一侧。这些种子常让我想起某些深腹型鱼类，像鲱鱼或石鱼。这些棕色鱼群年年进行短程洄游时，总会将腹侧和尾巴弯向某侧，那般一弯的身体就像某种鸟翼或鱼鳍，但并不是用来做各种持续性的飞行，而是在激烈水流里控制方向。大自然总是采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达到它的目的。如果它希望种子落下时稍稍偏离垂直线，以便能散播开来，或许它只要把种子弄平，做成边缘较薄的叠状，并略带不平整，使其能在降落途中稍微偏移。最终当种子需要从松树顶端开展更远更广的飞行，上树的简单构造就会添上作为翅或鳍的活动式薄片，如同盖瑞·保罗那邦在序文中写着，梭罗并非仅仅简要记录眼前的森林，而是探索导致森林更新的那些过程。比起同时代的任何植物学家，梭罗更能超越辨识树种的阶段。它不再局限于森林的名词， 而是进一步追踪森林的动词，也就是那些为花授粉或传播种子的鸟类、啮齿类和昆虫，以及所有形塑森林结构的媒介。关于松鼠和钢叶松，梭罗如此记录着：试想松鼠在十月份有多忙碌，它们忙着在全州每处钢叶树下咬下树枝并收集球果，当农人在挖掘马铃薯和收割玉米的时候，不会想到松鼠竟也在邻近的树林里比他们更勤奋地收集球果。借由这样的方式，就连松鼠也能将松树种子散布到远方。我经常看到一颗单独的钢叶松球果远远躺在一片旷野里，那是松鼠在前往某处树林、围墙或树桩的途中所掉落的。更常见的是落在松鼠走过的某面围墙旁边，而那离树林已有好一段距离了。球果躺在那里，有时整个冬天都被雪覆盖着，直到冰雪融化，当它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时，才会张开果实，洒落种子。虽然这些球果又硬又难处理，但你在地上见到的新鲜球果几乎全是被松鼠咬下，你还能清楚看见果柄上的齿痕。松鼠边折边咬，不出几下就能把球果从树上弄了下来。当松鼠成功摘下球果，它就坐在围篱支柱或其他栖息处，从球果基部着手，一片片啮下果鳞，接着吞食种子，只留下末端半打没有种子的果鳞。被啃光的球果撞死一株漂亮的小花，这要是人用小刀来磕，可得花上很长的时间。摘球果和剥球果是松鼠一族精通的本事，那是他们的强项。我不信你能提出任何更好的方法。经过很长时间的尝试，松鼠选了这个方式作为他们的本能，而人类要是也得用牙齿打开球果，我们最终也会做出相同的决定。然而早在人类发现松树果实含有松子之前，松鼠取食松子的技艺已发展至娴熟境界。在第二章《因风而起的毛絮种子》中，梭罗是如此歌咏着柳树的胜利之爱与同情。我不晓得人们为何将柳树称作无望之爱的象征。他们说，被抛弃的情人穿戴着柳树。吴宁说，柳树是大自然里胜利之爱和同情的象征。它会垂下，也极易弯折，但绝不哭泣。垂柳在此也开得一样有生气，即便它的另一半雄株并不在新大陆，而且也从未到来。柳树之所以低垂，并不是要纪念大卫的眼泪，而是要提醒我们当年在幼发拉底河，他们如何从亚历山大头上摘走皇冠。难怪柳木在古代会被用来制造圆盾，因为柳木和整棵柳树上下一样，不仅柔软易弯，还坚韧 而易复原，不会一击即裂，而且能立刻愈合伤口，不让创伤扩大。这种树的命运就是每隔两三年会被砍断一次，但它们却不会因而死去或哭泣，只会抽出更强壮、更有生气的嫩枝，而且活得跟大多数种一样久。富勒在其《英格兰名人传》中提到，柳树喜爱潮湿的地方，而且遍布伊利岛，根部可巩固岸边，剪下的活条可作为生火的燃料，生长速度惊人。这里有句俗话说，柳树的利润已为主人买来一匹马，但其他树木的收益却还连马鞍也买不起。梭罗说，柳树绝非自尽之树，它从不绝望。大自然里总会有水汽，让它能化作生命的枝叶。柳树是青春、喜悦和永生的象征。何处可见柳树诗意的冬天呢？它生长几乎不受任何季节的阻碍，银色的柳絮总会在一月最暖的日子里开始吐露。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阅读梭罗笔下我们熟悉的玛丽经。在玛丽经的生命宝盒里，梭罗写着，如果你里里外外地细看它的果实，你会发现它好像一个宝盒，或是一艘独木舟。果实变干后便会翘起、爆裂，沿着果实表面的接缝处裂开，露出里面的棕色种子及种子的银色绒毛降落伞。那绒毛就像极细的洁净丝线，它们以覆瓦状的方式紧紧排列在一起，并朝着上方。有些孩子将这样的绒毛称之为种子的鬃毛或小银鱼。当它们平放时，确实有点像一只头绑棕色的圆胖银鱼。当种子成熟，不再需要来自母猪的养分，就会被断奶。这时变得干燥，表面附着霜状的果实就会爆开。那些漂亮的小鱼松动，扬起它们棕色的鳞片，微微翘起。丝线末端与核心分离，从原先的营养导管化为漂浮的气球。看似某种蛛网载着种子前往全新而遥远的田野，这些远比最好的丝还细的丝线即将负责带着成熟饱满的种子飘起爆开。当我释放一些种子，那些细丝随即飞散张开，然后放射成半球形，丝线们不再聚合在一起，一根根分开，并反射出多彩光芒。梭罗就是乘着种子的翅膀飞回了家，并在过世前于自己的家乡找到平静。有一天在林间散步，梭罗对他的朋友钱宁说，当我死时，你将发现沼泽橡树刻在我心。亲爱的朋友，您爱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吗？ 你对环境的情感有多么深刻，对周遭的一草一木又了解了多少呢？如同梭罗的信仰，我不相信没有种子的地方会有植物长出，但我对种子怀有大信心，让我相信你有一颗种子，我就期待奇迹的展现。让我们透过梭罗卓越的文学底蕴，让我们跟着梭罗细腻的生态观察，一起穿越种子的信仰，亲近我们的家园。习汉文学网鸭子的译文独享第十八集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旅美音乐家 Papio 女士的音乐演奏，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一集再续。深深祝福您，再会。